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还在玩微信抖音的同修再次提个醒，作者阿莲，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号。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正处于电子应用的巅峰时代，它已经被广泛利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娱乐等各个方面。可以说，电子产品已经主宰了整个人类社会，当然它也是当今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源。作为一般常人使用，那是常人的事。然而，中共邪党自篡权以来一直在整人害人，生怕其所作恶事被人知晓，就采用各种手段欺骗和隐瞒。假如有人站出来揭露，他就要采用各种方式打击和报复，甚至于被灭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尤其到了现在，使用微信和抖音的用户量在与日俱增，成人和学生都离不开它。中共知道了自己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糟糠之事，深怕人们知道、认清，更怕失去所谓的伪光正的光辉形象，极力阻止真相的传播。为了监控民众，什么买车、买票、买手机卡、支付宝、集网购等诸多方面，都是要求消费者实名登记的，就是用手机拍个照，都要求获取个人信息，甚至于很多奸商都被中共收买利用，他们直接在手机、电脑，甚至于家用电器出厂前就安装了窃听、录像等流氓软件，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无所不知，都会留下个人痕迹的。这还不说，大街小巷的各种摄像头、360度无死角监控和电子眼，老百姓无时不刻不在邪党的监控之下。对这些，连很多老百姓的心里也是有杆秤的。为了达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手机、电话、居住、工作、出行的监控更是不惜成本。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手机被监听而遭到绑架、抄家、关押和判刑。自民会编辑部通知卸载微信、QQ 等软件后，我立即就把他们删除了，让手机干净、安全使用，也不加入任何的聊天群。但很多同修因各种原因还一直保留、坚持使用，也有的卸载了又重新安装，也不在少数。有的同修在手机上无所顾忌，什么都讲，以为中共水军就是网监人员听不懂，互相之间聊八卦。各个地方出现的问题太多了，留给我们的教训也太深刻了。今天我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写出来，希望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别让自己的人心泛滥，既害了同修，也遗害了自己。那是师尊和同修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如有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指正。据我了解，得知我们本地还有不少同修仍在继续玩微信、刷抖音视频及看手机报成瘾，对怎样使用手机没有安全防范意识和高度重视。下面是本地部分同修使用手机的各种情况。第一，生活中几乎离不开手机。有位学员每周定时都要用手机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女儿视频聊天，一说就是两三个小时，后来聊着聊着就断线了，重新连接后又继续山南海北的聊。第二，发不该发的东西。例如有位同修色欲心很重，还唱情歌发到抖音上，周围的人都看得到，只要与其有电话联系的人都能看得到，后来黑屏了还不知收敛。第三，爱游玩自拍。例如有两位同修爱玩自拍，将其照片保留在手机相册里自赏。第四，爱用语音。例如有的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出门前用微信联系，直接用语音通知对方今天走什么地方、几点钟出发、在哪儿碰头，都讲得一清二楚。第五，无知还固执的。 有的同修用手机给使人发真相短信的，之后就出现黑屏，缴了费还是发不出短信，也收不到短信。最后到营业厅去问，工作人员就在电脑上翻查，告知同修，你发了不该发的信息，被公安局关掉了。问题很明显了，还不引起警惕。身边的同修与其交流，叫他换卡换手机，说他已经被监控了，但他不相信。最后换了一张新卡，刚用了3天，就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问他，你的电话卡是谁帮你在什么地方办的？你居住在什么地方？他这才相信同修提醒的都是真的，随后只得将手机弃之不用了。可是之前被黑屏的手机放置2个多月后又能开始正常使用了。说白了，你的手机用了多少张卡，使用了多少号码，他们都能串号，每个手机都有一个型号，只要打开手机设置软件就能查到。生活在中共国的人们哪里还有自己的隐私和自由生活的空间？第6，赶时髦。有很多老年同修也赶时髦，喜欢刷抖音视频，还把看到的东西津津乐道地告诉别人，而且乐此不疲，每天玩手机，少说也有花上1个多小时。凌晨练功发正念之后都要睡回笼觉的。有位同修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周围就有10多位这样的同修，并且都是70-80岁的老年同修，有的还对健身、厨艺、中外语言，尤其对国内外新闻十分感兴趣，相信中共一言堂的不实宣传，也跟着点评说美国坏得很。同修多次与其善意交流也没有改变，仍然我行我素。第7，好事爱聊天。还有的70-80岁的老年同修在手机上建立了小区群、家庭群、朋友群、家族群，每天都要去建的群中听听群里的人说了什么，保持长期联系。在群里尽说一些对常人感兴趣的话题，有的天天聊，有时聊到晚上12点。有同修劝其卸载，当事人还辩解说只是听一听，自己没有参与发言。第8，打发时间。还有长期上夜班的同修，晚上很多时间生意清淡，坐在店里无事。同修给其手机装上电子书后也很少看，说一看就发困，眼睛睁不开。后来也刷视频，一看睡意全消，而且越看越兴奋，而不是好好利用时间多学法，时间全被个人执着抢占去了。第9，自以为正念强。还有一个80多岁的农村协调同修，协党人员给其手机发短信，说法轮功好就在家里练，不要出去，表示已经被监控。他曾经多次被绑架关押，现在仍不吸取教训，还在用微信切磋交流，劝了多次都不听，放不下对微信的执着，认为自己正念强，邪恶不敢上他的门，耽误师尊为我们延续来的宝贵的正法修炼时间。更多的就不一一细说了，比如说在手机上下载了 PDF 阅读器，第一次点击使用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请输入手机号，开启定位，之后对方再发个验证号码过来，使用者就要把验证号码重新输入对话框，再点击确定才能使用这个阅读器。同修下载并且安装了此阅读器，安全隐患太大了。还有同修利用热点向世人发真相短信和彩信，前年被邪恶绑架，当两人被带到警车旁时，警察还在用手机核对之前他们拍他们的照片，看是否抓错，说明他们早就被定位监控了。到了派出所，他俩看到大屏幕上正在放昨天他们两人在菜市场的画面，警察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马上过来关掉了大屏幕。大家熟知，国人的个人信息都被存入中共建立的数据库，目的就是方便搞全民监控，怀疑一切，打击一切。老百姓受奴役，活得苦不堪言。同修有2个妹妹，其中一个妹妹的儿子在上海打工，疫情之间，在手机上告知亲人当地疫情严重的真实情况，随即被派出所叫去谈话。 同修的另一个在新疆打工的妹妹用微信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关于新疆某楼房发生火灾的真实消息，之后被网警截了屏，晚上12点钟被当地派出所绑架，据说关了1000多人，叫这些人全都蹲在地上，双手抱头，不准乱说乱动。先说关7天，之后连哄带骗关了70天。不言而喻，常人的电话和微信都时时被监控，何况被迫害中的大法弟子的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我们这里教大家走正路，同时把法给你讲透，叫你自己去悟的。学不学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人强迫你，逼着你修的。修不修是你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走哪条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谁也不会干涉你，只能劝善。同修们，在宇宙更新的特殊时刻，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手机上了，赶快卸载那些不安全的软件，抓紧做好我们应做的一切，继续玩微信、刷视频、执迷不悟的人，那个魔就越控制的你不能自拔。你下决心去掉这个执着，那个魔就死了，你也就从中解脱出来了。最后用师尊的经文远离险恶结束本文。宇宙正法到了末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好自为之吧。经过这一历史时期的大法弟子，神都在尊重你们，自己也要珍惜自己在这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迫害中能走过来，成为真觉，这才是神认为的伟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手机8年没抓和4年被抓，作者大陆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5号。前2年有外地同修到我们本地来交流，在交流过程中直接接听同修打来的电话，本地同修觉得这么做与师父的讲法不符，并提醒该同修这样做有安全隐患时，该同修说，我们不用常人的办法，我们用正念。一位与该同修一起来的同修做出一个八的手势，对周围的同修解释说，都8年了，指这个做法从来没有被迫害过。言外之意是这个同修正念很强，尽管8年来一直用手机与同修联系，但却从未被迫害过。也就是在那之后不到1年的时间，从网上看到该同修被绑架的消息，而且还牵连了很多人，给当地造成很大的损失。就在昨天，又有外地同修到我们本地来办事，当说到手机安全的问题时，他对我们本地同修间不许用手机联系的做法还挺着急的，说不该用常人的办法防范手机监听，要用正念，还很有为我们提高不上来而着急的意思。我们也善意地提醒他，可以将手机的麦克去掉，这样最起码平时说的话不会被窃听，可同修就是不以为意。明慧网2019年文章《手机监控和间谍软件》曾提醒到，邪恶的很多有预谋的行动都是在长期监控下，掌握了大法弟子的活动规律后实施的绑架。这种监控的开端就可能始于同修的一次小小的疏忽或不经意，而且很多同修被手机电话监控很长时间都是浑然不觉。有的说某人手机不离身，这么多年一直没出问题，只要正念足就没问题。可是这真的是正念吗？一时的没出问题可不是真正的安全。有人到同修家看到手机放旁边也不在意，感觉说几句话就算被监听到也没什么。其实只要监听到，现代音频技术能够立刻分辨出来说话的人是谁，因为很多大法弟子都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状态下被邪恶采集声音音频，这就和指纹一样， 是每个人专有的，只要把监听到的语音在数据库中进行比对，就能知道是谁了。还有的人手机离开一会儿就受不了，带着手机到同修家，到了同修家以为找个地方放起来听不到声音就没事，殊不知手机都有定位功能，你只要这样干，邪恶就知道去了哪里，和谁有联系，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这不得不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是正念？正念是自己认为正确的念头吗？连常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甚至还要去规劝别人。按照师父以法为师的讲法，个人认为一个念头的正与不正，不应该是自己觉得对与不对，而是应该用法来衡量。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诫弟子们要注意手机安全，而有些人就是不听，还觉得这是正念，是没有怕心的表现，这是以法为师吗？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还望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安全照做是正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5日。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到过关于监听的这个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坐那儿听你唠家常，那听得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也说道，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以我个人的情况为例，我的手机号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办的，在网上帮别人买了一回号材，也不是很多，结果发货过来后，箱子里发货单上竟然有我们家小孩子的名字，连小名都有。很奇怪，商家竟然把这样的发货单发给我，我都没注意到，是我母亲看到的。这显然是师父的点化与保护了，这说明手机时时都是被监听的，而对于一些敏感的事情会被记载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们还远程操控过我的手机。我现在虽然卸掉了手机的麦克风，但为了防止他们反用喇叭监听的操作，也不带了，换了一个老款的三星手机，卸掉电池就可以彻底断电的那一种。就是说这个手机的监听监视它是非常厉害，非常容易，非常的肆无忌惮。中国大陆手机的监听，它 它几乎是全民的，把他们罗列的敏感词输到设备中，只要手机带在身边，说到被检控的敏感词汇就会被注意到。所以在中国大陆，修炼人只要手机带在身边，很难避免被监听。所以修炼人身上带着手机，说到同修的事，那基本上就是在给中共提供他们想要获取的信息，起着特务的作用。这些问题一直在说，但一些人也还是不太注意。有同修现在也还是机不离身，到同修家也带在身上，跟同修手机直通，那这样的同修就是一个行走的窃听器。很多同修间手机是直通的，一打电话就都串上，一起被监听，串在一起的，暴露一次就都暴露了。前些时候，我看到师父演化给我的一个景象，一位不太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骑着一辆带斗的摩托，就是老早以前警察常骑的那一种。骑摩托，我知道点化我的是什么，摩托的谐音是摩托，就是被魔拖着走啊，就是不理性，被魔操纵着走，但是还是个带车斗的摩托，还是以前警察骑的那种，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可能他电话在身边的时候，会说到一些同修的名姓，会说一些修炼人的事，可能会给同修带来很大的危险。那个摩托的斗是载人用的，就是会把同修带到警察那里啊。在今年，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同修用自己的手机往一位为了躲避迫害而流离失所、很久没有回家的同修家打电话。那位同修大概在那时段偷偷地回过家，结果他刚刚打完电话，警察就扑过去了。那位同修没在家，警察扑了个空，但不久后，那位同修还是被绑架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就把这位流离失所同修在我们本地也回过家的信息传递给了警察，这必然引起警察对这位同修寻找绑架到的期待。我没有再具体的了解那个电话拨打的更多详情，仅仅在这种情形下能去拨打这个电话，这件事的本身就让我震惊了。电话内容的本身不重要，这种情形下你在电话里说什么，那一点都不是他们关注的要点，也迷惑不了他们。我今天把这个事写出来，也是想再一次跟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说，你们就非得那么用吗？不就是方便快捷吗？方便快捷能比同修的安全还重要吗？有什么事还能比同修的安全还重要？注意手机安全就那么难于做到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还有的人头脑一直不清醒，不冷静，自己不注意安全，更不注意其他人的安全。如果说最初我们在安全方面没经验，对手机的监听不了解，但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也还是要这样吗？对同修的安全不重视，说到底，还不是对自己要求不严、心性差的表现吗？写到这儿，我想到一个词语，天壤之别。在天上，我们那么神圣庄严，为了众生，我们冒死踏足人间，历尽磨难，来到苍天之下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变得这么自私了吗？不是得了法吗？师父讲的法，李白严明。李白严明，选自《红岩二大法行》，并不需要我们苦思冥想才会了然。什么是悟？ 什么是正念，照做就是了。手机安全问题，师父怎么讲，怎么注意就是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次去掉手机网购的执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7日。修炼的路至今已经走过20多年了，过程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关，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但是因为自己随着生活环境的宽松优越，放松了自己的修炼，随着对人生美好生活追求，人心执着开始放大，再一次被手机网购这个坏东西所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学法修炼20余年，每次学法看到师父这段讲法时，我都在心中默默地告诫自己，好好修炼，记住师父的话，听师父的话。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自己虽然明白法理，却常常做错事儿。表面看正是法的事，救人的事，学法练功的事都在做，好像挺积极的，其实心性如何，只有师父知道，自己知道。物质都有两重性，有好有坏，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可选，弊大于利不可选。手机这东西在当今的人类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前几年，我曾经被手机这个东西害过，因为它网购特诱惑人，愿意看就爱买，导致身体出现不正常状态。后来在师父的加持下，自己在大法中归正，闯过了磨难。可是现在自己因为没有严肃对待修炼，再一次上当，又一次被他所害。每逢佳节，人们都有传统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过年这个节日，中国人更是要讲究的，世人都在兴趣特浓地购买多种食品物品，丰富年味。修炼人毕竟是在常人中修炼，日常生活和节假日符合常人状态即可。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的我，却在超越界限，混同常人，忘记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有的标准和要求。在年前的时间，每天做完家务事后，不是抓紧时间学法，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而是赶紧拿起手机，不停地看、选购、不停地买。那种被物质诱惑、购买欲望极其强烈的执着都不能自拔，随即很快，马上磨难找我来了。7、8岁的小外孙，平日很听话，还能背好多首红吟，现在不但不听话，还动手狠劲打我的脸。10几岁的外孙女平时也是听话的，经常背《论语》，跟我一起学法，现在整天跟我没完没了争吵，也不管事情的对错就要争。女儿也在挑三拣四的说我做的饭菜不好吃，就点外卖。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还不悟，还不向内找自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还责怪女儿不好好管教孩子，甚至跟他们生气发火。不长时间，我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血压突然上升，心慌气短，吃不下睡不着，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女儿赶紧把我送医院检查，拿药回家后叫外孙女看着我吃药，不吃坚决不行。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就坐起来，心中很是困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我这是怎么了？正法都到最后了，我还这个样子，这种状态。几年前自己不就是玩手机看手机网购招来的迫害，身体就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不吸取教训呢？忏悔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起身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认错。早晨起床后，我就去了同修家与同修切磋，同修帮我发正念和我一起学法，在同修家住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同修因为大法事很忙，我就自己回家了。回家后，我就坐在师父法像前向内找自己，把手机上网购的东西全部删掉，把不符合大法的人的执着心、人念、人情都去掉，都灭掉，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修炼状态，真正的实修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觉自己全身都好了。此时此刻，感恩的泪水像雨水一样的流淌，我发自内心的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他轻松定位了我在哪儿，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补充，作者童心，中国牡丹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0日。今天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再次提醒手机安全问题后，觉得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有必要告诉大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常人，我与他有微信联系，去年在我回老家后，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知道我在哪儿，并且具体的位置都知道。我当时很震惊，就问了他怎么知道的。他是从网上买的一个软件，只要彼此是微信联系，就能知道想知道的人的具体位置。手机，特别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手机，是一部定位、跟踪、监听、监视于一身的全方位间谍机器。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尚且可以通过购买软件便轻松定位用手机联系的人，那么除了微信之外，中共协党的其他手机联系方式，比如什么 QQ、 支付宝等等，是否也能够定位于人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所有具备摄像功能的摄像头，包括私人家庭门铃、猫眼摄像头，后台都是通过公安系统监控。如果大法弟子安装了这类摄像头，无疑起到的是帮助公安部门来监控你的一切。如果对门邻居进户门上或者把手上安装了这类摄像头，那同修就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进出或者与自己来往同修的安全问题。